是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11月18日，公元2001年1月12日星期五。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首先是新闻报道，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李鹏在印度处处遭到西藏流亡者的示威抗议。通过李鹏的来访，印度政府敦促中国政府早日和达赖喇嘛解决西藏问题。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前天，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到达印度首府新德里进行访问的时候，500多名流亡西藏难民举行了抗议示威游行活动。示威者向李鹏发表的公开信中强烈要求中国政府改善西藏人权，立即释放以11世班禅喇嘛根敦曲吉尼玛为首的所有政治犯，停止剥夺西藏人民悬挂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相片的行为，在没有任何先提条件下，以达赖喇嘛提出的中庸之道，要求北京政府同达赖喇嘛和谈解决藏中问题。流亡西藏难民向印度总统与印度国会发表的呼吁信中，要求为了进一步促进藏中和谈，向李鹏施加压力，就解决印中两国边界纠纷问题一事上，必须尊重没有西藏代表参加是不符合规律的，也是难以解决的。前天在新德里，500多名流亡西藏难民抗议李鹏示威活动是由新德里西藏自由运动组织的。本台通过电话采访了新德里西藏自由运动负责人贝莫康朱时，他指出流亡新德里西藏难民得到了印度政府的批准，与前天举行了大规模抗议李鹏活动。就有关印度人民对李鹏访印持何看法时，驻新德里西藏办事处印度联络员蒋妙朵吉向本台指出，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到达印度进行为期9天的友好访问，印度政治界及学者们对此持冷漠的态度，并非积极热情。他们认为1962年的印度已经消失了，现在是一个焕然一新的民主国家。64北京天安门大屠杀主谋，血腥镇压89西藏独立运动，进行全市武装大戒严总策划者李鹏到达印度进行访问的时候，流亡印度境内的西藏难民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举行了抗议示威活动，谴责中国政府继续在西藏侵犯与践踏人权。昨天在印度西藏难民社区，波布斯和布鲁瓦拉流亡藏人举行了大规模抗议示威大游行。多维社消息，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到达印度新德里进行访问的时候，流亡西藏人士试图阻拦李鹏的车队，但被警察逮捕。外电说，这是李鹏对印度进行9天友好访问的第二站。李鹏前天访问孟买时已经遭受流亡西藏人士的抗议，同时由于当地指控中国便宜商品逊销印度，李鹏也遭到当地工商界的冷遇。西藏活动人士试图在距离印地拉甘地国家机场8公里的宝拉昆拦截李鹏的车队，他们高呼李鹏回去，要求北京同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对话。新德里警察局副局长哈桑说，在李鹏的车队到达宝拉昆之前几分钟，警察逮捕了25名西藏活动人士，包括17名妇女和8名男人。但另一组西藏抗议者在车队过后坐到路上阻塞交通。哈桑说，被逮捕的西藏人将被带到地方官员那里，如果他们保证未来行为良好，可以被释放。一名目击者说，活动人士受到粗暴待遇，他们被数量远远超过示威者的警察推进厢式货车。李鹏经过的整个路线戒备森严。 由军方突击队和几个警察局的人员共同防守。一名新德里高级警官说，他们知道西藏人试图阻拦李鹏的访问，我们采取所有必要措施防止影响来访宾客。他说，那名警官说，李鹏参加每次公开活动之前，他们都要采取同样的措施。印度官员说，抗议者属于新德里西藏自由运动，他们已经发表给李鹏的公开信，谴责中国继续在西藏侵犯人权。
西藏的民营艺术的作者法国公民克罗德·尔比先生通过哲哲府国际电脑网络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人称天安门事件屠夫的中国人大委员长李鹏现正在印度进行官方性访问。最近一段时间里，中国政府向印度政府表现出特别友好的态度，印度政府通过李鹏的此次访问应该抓住机遇获取利益。文章指出，从印度外交部获悉，李鹏此次对印度访问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亚洲两个毗邻大国间的关系，为中国总理朱镕基的访问印度奠定基础。李鹏在访问期间将和印度总理 K.R. 纳兰延和副总理坎特以及印度反对党主席苏尼甘地会晤。印度官方信透露说，李鹏的此次访问主要是为了增进两国间的关系和两国高层领导间互访打好基础。但是中国高层领导的访问并不能代表两国间关系的友好发展。前中国总理周恩来在1956年11月份和1957年1月份和2月份前后访问印度三次，不过这些访问都是中国军队小组阿克斯尔钦贡鲁军工时访问的。李鹏对印度的访问是中国政府对邻国建立友好往来关系的表现。与此同时，以李鹏为首的保守派和因天安门事件而大道的改革派中出现很大的裂痕，而是中国政府面临改朝换代。中国政府近期同邻国日本、朝鲜、越南等不与也等问题上达成了协议，虽然以上这些国家签订渔业协定会有几百万人从事这种工作为生的人们失业，但是上个月越南主席访问中国时还是和中国政府签署了一项协议。中国政府另外一项发展动态是和流亡中的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恢复了接触。达赖喇嘛在上个月召开的一次记者会上透露，根据中国政府的提议，达赖喇嘛的哥哥迦楼董卓以私人的身份前往北京，达赖喇嘛希望能派一个代表团前往西藏，但是关于这方面直到今天中国政府还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文章指出，印度政府向李鹏提交达赖喇嘛的书信可以帮助解决西藏问题，达赖喇嘛认为面对面谈判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而维在文章中说，最近中国政府调任西藏的最高领导，这也是一项很好的改革措施。中国政府于上个月里原西藏党委书记陈奎元调任河北省委书记，而新人民郭金龙为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祖籍南京的郭金龙跟朱镕基总理有着相同之处，把发展经济和创造幸福为最高目标。而陈奎元是一位保守者，在西藏搞起过如同文化大革命似的镇压宗教运动。观察家族认为，目前中国正在骑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最好的例证就是最近在美国纽约出版发行的《天安门密件》一书。该书主中揭露了1989年春天由学生发起的民主运动被中国政府派遣镇压，屠杀了数以万计的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改革派的正式事情，以及揭露了在没有采取镇压之前邓小平召开的会议内容等。长达15000章的这篇记录89年天安门事件的书，没有北京高层官员，也就是当时参与者的帮助是很难写成的。 此书的出版开设了中国第四大领导人的征途。中国开放派的幼师跟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扮演友好使者有着一定的关系。印度政府和中国政府就两国边际问题进行谈判时，应该充分利用中国当前的对外开放政策和对外所采用的友好性质。但是印度人民不要忘记，李鹏是天安门事件的策划者，也是世人公认的屠夫。而被在文章最后说，李鹏是中国三峡工程的总计划者。之前中国政府为了实施这一工程，强行让该地区的100多万人民离开家园，搬迁到其他地方谋生。反对印度纳马达水库的著名作者阿连达迪然等在李鹏的车队前进行示威抗议，抗议中国搞三峡工程。
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栏目。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栏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拉贾为您播送的德荣责任顿著原著的《我的心愿》。
1952年至1984年，西藏自治区新平管理水总支出同期全区财政支出的170%，其中1980年至1984年的5年中，新平管理水总支出超过了中央给西藏财政补贴的增长补贴的增长补贴。第三，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基础薄弱，而区、省、州、县需要担负着一套以人口高出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发达地区不相上下的行政管理结构，这就必然使大量的社会资金成为人头经费，从而扩大了社会消费资金，使民族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自我纪律能力难以提高。第四，结构越多，管理层次也就越多，条轨分课，相互干扰、相互撤辟，足有踢球、上下废退的现象不可不免。办事程序多、环节多、关卡多、手续复杂，所造成工作效率低、人浮于事的弊端已难以治疗。沉重的行政开支已成为民族地区不堪负荷的压力和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了贯彻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的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使之逐步与全国的发展相适应的战略方针，精简和压缩结构有利于民族地区经济分化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简化办事程序，改进机关人浮于事、工作拖拉的松散现象。精简结构的基本构想：一、撤销重叠或多层次结构，撤销司法局、政法委员会、将士团以及区公所和区委的建制；二、工作职能和性质相同并有关系的部门采取合并；一、组织部与人事劳动局合并；二、纪委与监察局合并；三、农业、畜业、渔业合并；四、档案、图书、文物合并；五、同级情报合并。
请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再重播一遍今天的新闻提要。李鹏在印度处处遭到西藏流亡者的示威抗议。通过李鹏的来访，印度政府敦促中国政府早日和达赖喇嘛解决西藏问题。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雷。